说我们，我对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十字架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记得上周我们有提摩太团契，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分享，现在在分享耶利米书的一些内容，在读耶利米书。然后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了说，在旧约里面其实挺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背叛神、背逆神，然后神来惩戒他们，然后神提醒他们，然后惩戒他们。然后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十诫，所以说我们大家很多行事为人都是靠着十诫为标准来参考的。然后在耶利米书，其实这个先知耶利米他就有跟当时的人们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跟就是栽在溪水边，我们在诗篇里面所读到的也是很类似的。我觉得当时耶利米是个先知，他用这些耶和华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话语来鼓励当时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犹大人他们以色列人还是很顽梗悖逆，所以说最后就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就被巴比伦掳去，然后就是也像先知所预言的一样。那我觉得在这里我就看到了说在当时的时候人们的悖逆和他们所接受到的这个惩罚是对应上的。然后但是就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我也一直在有悖逆神，有犯罪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罪，我们这个结果，这个罪的结果其实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然后他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来为我们承担，来他的恩典。我觉得十字架首先能彰显的就是神在十字架上彰显的他的恩典，他的慈爱。然后就像我们这个这首歌最后唱到的，可换公义冠冕，我就想到其实十字架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是代表着公义，也不是说我们一味的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就可以一直犯罪。然后也是那天前几段时间分享，我们就讲到说，其实大家就讲的，其实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听主日讲道，听周五查经，听小组聚会，其实很多时候来的时候听到的不是让自己心里很开心的一些话语或者是很开心的一些信息，反而说星期天可能离开的时候会非常的扎心，非常的非常的刺耳。那是因为真的是可能这些信息是真的是讲，是通过圣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天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有需要圣灵来带领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有个弟兄分享说，他们原来在德州的时候，他们周围很多人都是那个都喜欢听有个牧师叫Joe Austin， 然后他的讲道，然后他讲到的里面很多就是说，你要相信神，然后就肯定会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非常成功的人生。然后说当时但是在这个大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这都知道了，这是一个异端了。然后其实我们看得到十字架上其实不仅彰显神的恩典，也更多的可以看到说神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跟随十字架的道路，跟随神的道路，能够每天行公义的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来思考十字架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一来是看到神在上面彰显的对我们的恩典，也是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公义。这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分享。那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来分享的？
今天早上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诗篇51篇。诗篇五十一篇开头的时候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就想到今天我们会在一起聚集来过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日。 我就想，实际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没有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没有办法向神来做这样的呼求，让神可以按他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让他按他的怜悯来纪念我们的罪。所以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是确实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那个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光景，自己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大卫当时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是在神的灵引导他看着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向神这样的呼求。大卫知道凭他自己他没有资格向神来做这样的呼求。今天一样，我们凭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也没有这样的在神面前的功劳，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是说让神用他丰富的慈悲来怜悯我们，来不纪念我们的罪。那今天我想到的，就读这经文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说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的罪，就像我们读到的经文讲的一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不光是我们身体上得医治，更是我们这个有罪的灵性我们得到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拯救，从一个沉沦的光景得到一个被拯救的光景。这是我的感谢。
今天是受难日，其实就是我想到的，就是想分享一下我早晨所听到的，就是在中信灵修与江牧师，每天早晨有中信灵修，他今天早晨在受难日的信息特别帮我们回顾了一下，就是主耶稣在最后一日，就是他所经历的七件大事。所以我想，然后我想听到的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在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就是计算一天，就是从黄昏开始，就是从逾越节，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受难日，就是昨天的晚上，你看他所记载的七件事，就是第一件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那表明主耶稣他是一个以一个仆人的一个这样的身份来到，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第二件事所记载就是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亲自设立了圣餐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这个也表明他要为我们舍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在这个晚餐之后，他也跟门徒有许多劝勉的话，都记载在圣经上面。然后在之后呢，他也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祷告，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大祭司的祷告。然后之后第三件事就是他在哥西马尼园的祷告。当门徒都已经沉睡的时候，耶稣却警醒来向父神祷告，并且他说不要按他的意思，按神的意思。然后第四件事就是耶稣经历通宵他被审讯，整个一晚上从3点到6点，然后在6点之后是比拉多来审讯耶稣，最后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五件事就是从就是主耶稣背着十字架诗班，这两天在线的诗歌啊，维亚多拉罗沙，就是走过那受难的道路。 主耶稣在这路上他已经是不堪倒在地上，后来兵丁抓了一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西门来背主耶稣的十字架。第六件事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与两个强盗碰钉。第七件事，牧师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了主耶稣的七句话，其中第六句说成了，第七句说我将我的灵魂交付在父神的手中。主耶稣说成了，他是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我这几天在思想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晚上每天跟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每天的祷告里面会有一句说，求主帮助我能够更爱你。我就在想，因为我们这周在姊妹会的时候也在讨论说，怎么什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更爱主。姐妹也分享到说，是那些认罪的人。我这两天在读到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的时候，开头他讲到那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她愿意把她最珍贵的香膏打碎抹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膏抹他。然后其他的有些人却在旁边说，这些这样是非常浪费的行为。我当时看到，我就在想，这一个用香膏膏主的妇人，她是一个爱主的人。就像在路加福音当中第七章里面，好像也记载到一个，在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吃饭的时候，也有一个用香膏来膏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女人。那时候主耶稣就说因为他赦免多，所以他的爱也多，赦免少的爱也少。所以在周二的时候，姊妹再次提醒我，在分享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多多的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所有的罪，我们只要认罪，神就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他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罪了。当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有多少的罪被主赦免的时候，我们真的这时候才能对主有更多的爱。所以我觉得在受难节的时候，我这两天，这也是我这两天就是在思想的时候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就是他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舍己，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可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就是也要用爱回应他。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爱神呢？我们就是愿意多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愿意来亲近他。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用香膏膏抹主的女人的时候，就想到真的，你愿意多多的为主摆上，你愿意值得花在主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和你所有的这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不爱主的人，可能他们并不认识主，他们觉得花在主身上的一点点事情都是浪费的。所以我在这两天对比的时候，我就想到真的是神来这几天借着这个受难节的受难日的周的思想，让我来学习，再次的学习这个常常到主面前认罪的功课。我今天刚好在读提多书第二章 所以我只想要用这几节经文来跟大家啊一同分享，就是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感谢主。今天早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短的视频，非常的短，是一个主内的一个宣教士，他放在他的朋友圈里的，然后我就点开，然后很短的一个视频，但是我没有办法看下去，因为他就是把那个耶稣受难记里面的一些很少的一些情节画面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看了几帧以后，那个图片那个视频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看下去了，因为它是记录基督受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后来在想一个问题，我如果我连看这么几秒钟我都没有办法看下去，那么基督是如何承受这样的一个为我们承受这样的一个苦难而没有去逃避它？那么后来我看到有一篇司布真牧师所写的，他写了一篇很短的一篇灵修文，他写到的所涉及到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一节，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司布真牧师就说到，如果神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一定定义要为着罪的缘故，因为基督是担负了世人的罪，那么神既然公义到一个地步，他连他的独生子都不能够放过，一定要将这样的刑罚加在他独生子的身上，那么那些不肯悔改不肯来信靠主耶稣，不肯靠着神所赐下的救恩来逃避将来刑罚的人，那么将来他如何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呢？那么司布真牧师说到的有枝水的树，就是指的无罪的基督，神都用这样的刑罚加在他独生子的身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悔改认我们的罪并且来投靠主，没有靠基督的宝血赎买的人，将来如何来面对永恒的审判和刑罚呢？那么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今天我们读了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第十八节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这一个今天受难这个基督的受难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基督为我担负了极大的可怕的刑罚，使我免受那极大的死亡，并且是永远的沉沦，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只有将来到见主的日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得以脱离了何等大的死亡和可怕的黑暗与沉沦，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虽然看圣经听讲道尝到神的爱天恩的滋味，我们有一点点感受，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足够的了解和体会这恩是何等的大。那么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牧师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次在机场碰到一个从伦敦飞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在二战期间呢，曾经作为盟军的一个军人曾经被这个敌军抓获，作为战俘放在战俘营里面。后来他们在那个老人，就是到今天为止他经过那个战俘营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 就是赶快要走过去，因为他很害怕，就是非常压抑。他在那里曾经做过战俘，他就说当时在战俘营里非常的艰难和绝望。但是呢，后来他们有一个囚犯私藏了一个短波收音机，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盟军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整个的这个战俘营里面，这个消息飞快的就传开了，所以所有的战俘他就重新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一个生命的希望。他们知道释放自由啊是早晚的事，因为已经得胜了。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他已经砸碎了撒旦啊魔鬼的头。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像被魔鬼关在这个战俘营里的这些囚犯一样，虽然我们今天仍然被困在肉身之内，仍然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败坏的世界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的受难对于我来讲，我知道我得以逃离了何等大的死亡和刑罚，基督为我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他是一棵有汁水的树，但是却为我承担了刑罚。那么我这样一棵枯干的树，因着连于他，我有了生命。而且另外一面，就是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是那全然美好、自由、光明的生命。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光明和盼望。所以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死亡，我们可以不再惧怕今生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不用惧怕所有一切各样的恐吓或者各样的惊吓，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所以这就是基督的受难对于我的提醒和意义。所以感谢主，就盼望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一个短短的这两个字，能够激励和安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已经成了，我们在基督里是可以满有盼望、满有欢喜，这样面对明天，面对永恒。感谢主，这是我的分享。
第一次站在这里想要分享，我以为我躲回来。他说最后一位的时候，我仍然在那里犹豫的。那我就分享一下我信主的一个见证。我跟冯涛牧师的那个经历差不多，就是我是做牧道友期间，断断续续的就有读经，那个时候读经就随手拿过来，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有一天我就翻到《路加福音》23:34的那几句经文，非常短。主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晓得。”然后我读下去就说，耶稣就这样子替罪人死，死的时候他还为这些罪人求情。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我自己的经历，那个画面，那个我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一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从床上起来，跪在那里嚎啕大哭。我说真的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说一位神降生为人的一个光景。我说即使你是一个人，你这样作为罪人去做的话，我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我为什么有那样的一个激烈的反应呢？我真的就是嚎啕大哭，是跪在那里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反应呢？我就想起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想起，应该就是几年前，因为我的儿子听话，叛逆期呢，我就曾经跟我同事聊天说到，我说哎呀，如果我的儿子能像你的孩子那么懂事，那么听话，我说我为他死都可以，我说我不能为他死，
我就坐几年监狱都可以，就是我愿意为他承担担当一些东西。然后我同事说，哎呀你姐你不能这么说，孩子到懂事的时候就懂事了。所以我读这么几句经文，在那天晚上我就想起我说的这个话，然后我就说，主啊，哦，那个时候说耶稣啊，我说我想为我的儿子去死，但是我做不到，我爱他，我说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而且就如我的同事讲的那样，有机会替他死，也许也能改变他。然后那天我就想到说，神，你就这样替罪人死，而且死的方式是那么的屈辱，那么的一个极大的误解中间，你还在为他们祷告。我的心里真的是那一瞬间就说，这个神是我愿意去跟随他，他是为我死。在那个时候就说他是为我死，我想替儿子去死或者怎么样，也就是在一种情绪当中这样说说而已。但是这位神他做到，他就做到了。所以信主这么多年，那个经历一直激励我，就是说那是实际上牺牲的爱的激励。像前面姊妹讲的，冯海讲的，有多大的恩典，有多么大的一个就是宝贵，我是在那后来才经历。我那个时候经历的恩典是神他真实的替我死这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他在那里的祷告也是在提我，他在那里死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他替我死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在信主的那个经历当中，我被神的拯救，我们得到神救恩。